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地产商恒大集团1月29日被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清盘，成为香港史上最大宗的开发商清盘案件。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清盘程序涉及众多部门，过程可能会漫长而复杂，还牵涉诸多政治因素。那么接下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将产生哪些连锁效应，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陈教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是香港高等法院来下达这个清盘令，另外这个裁决其实已经拖了一年半快两年了，历经七次延期，为什么会拖这么久，那为什么法官觉得现在啊是到了一个必须要做出裁决的时候了呢？
啊，是这么回事，就是破产重组这个破产过程呢，一般来说是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破产重组，另外一个呢就是破产清算。破产重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资不抵债，就是我没法啊还这个债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跟债主呢就说，哎，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能减减债，这样的话呢我们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啊。这个债呢可以把它就是减下来，然后的话债呢也可以把它转成股，再转股，等等这一套方案，这个呢就是绝大多数，破产的话呢是经过了重组，然后又重新呢重新又出来呢就成为一个新的公司，一般呢是这样。但是的话，如果说是两边谈不拢，债权人跟公司呢谈不拢的，那没有办法，那只能就是清算。清算的话就把这个公司呢就完全卖掉，剩下多少钱呢？然后按照这债权人的优先级呢就是给予赔付完以后呢，这个公司呢就不存在了啊。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叫的就是清算，破产清算。现在的这个恒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了清算的一个过程。然后之前为什么这个七次都是延期呢？就是希望呢，这个法官希望呢，就是债权人，特别是这个离岸的债权人，这一次的话主要就是在香港。为什么在香港呢？就是因为是离岸的债权人在香港的法庭呢就是告啊恒大没有履行他的偿还义务，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香港法庭上就开始打这个官司。这七次的延期呢都是法官呢希望呢双方呢达成协议，能够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其中有一次呢就是这个恒大的律师就说了，如果你现在下达那个清偿就是清算令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了恒大，因为恒大这个体量非常大，它一旦清算的话，那么会对这个大陆这个房地产市场会有很大的打击，把这个价钱呢就会压得更低，你要价钱压得更低的话，那你清算得到的钱你对这个双方都不好，债权人也不好，对那个恒大也不好。所以说的话，它是一拖再拖，到现在拖不下去的话呢，是什么呢？因为你不能永远拖下去，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已经七次，然后没有任何进展。所以说的话，我认为法官就认为你们两边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进入清算程序。
我想请教刘梦熊先生啊，有分析认为香港法院的这个裁决其实是得到了北京的支持的，您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呢，应该这样讲，他七次延期裁决啊，这个方面是得到北京支持的，也就是说他是极力争取时间，争取机会，希望这个恒大跟这个债权人能够达成这个债务重组的这个协议，避免这个破产清算啊。但是呢，到现在来讲呢，已经事情无可挽回了。这个作为这个高等法院里头的法官了，他也不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这个鸵鸟政策，明明中国恒大跟债权人是谈不拢，他还继续给机会，这就没有理由了嘛。好了，恒大现在被这个香港高等法院宣布破产这个事啊，可以说是掀起了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占这个中国 GDP 21%以上的比例，而且呢它还跟金融业啊、钢铁业啊、水泥业啊、家用电器业等等，总共有这个47个产业紧密相连。所以这个当中国恒大破产的话，那么所牵连的47个产业啊，肯定会受到那个非常重大的冲击，而且恒大都可以破产，那么跟着其他的碧桂园之类的啊，排名前20名、排名前50名的房地产的发展商，也会不会陆续被这个宣布那个破产呢？所以这样那个叫做好像是山崩海啸一样，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除了这个关联的47个行业这个产业之外呢，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商啊，跟那各地的地方政府啊，官相勾结啊，那个来讲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各地的地方政府里头呢，它是需要从这个卖地收入里头作为他们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好了，现在来讲呢，恒大那个一旦宣布破产了，整个这个中国的其他房地产的发展商呢，都会纷纷被这个裁定要破产。这样来讲呢，对于这个所谓土地财政的依赖这个收入的各级这个政府啊，是带来了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他们的公务员啊，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警察，他们的环卫工人，他们的医生护士有没有钱发薪水呢，都很成问题。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恒大里头它的这个破产啊，就会带来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冲击啊，然后这个当那个涉及了47个产业都被它拖累的话，那种的这个民企倒闭潮、外资撤离潮、工人失业潮、那个债务暴雷潮、那个高管减薪潮、出入口这个下降潮、投资萎缩潮，以及这个政府的财税失血潮，只会这个百上加击呢，更为严重。所以啊，2024年这个日子啊，随着中国恒大的这个被正式宣布破产了、是更加那个压力山大。谢谢。
是，所以刘教授，您认为这个北京其实并不乐见香港这个法院下达这样的一个清盘令，是吗？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的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性的问题啊？
因为中国恒大是在香港上市的，而中国恒大在香港上市呢，受到香港证监会啊、香港交易所相关的监管条例的那个这个书这个约束。所以在这个他的债权人啊，那个跟那个中国恒大不能达成协议，然后高等法院已经是仁至义尽7次延期，他都不能够达成那个债务重组的协议的时候呢，所以这个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维护相关监管条例的权威性，为了对万千的这个投资者啊给一个交代，所以呢，高等法院也是被逼而为啊，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果断的这个就破产的这个裁决。
是，
所以呢，要看到这么一个背景。谢谢。
那陈教授，您觉得在香港法院的这个清盘令下达了之后，接下来的清盘程序是怎样的？为什么有很多观察人士担心香港法院的清盘令没有办法在中国的城市得到有效的执行呢？
这个是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史无前例的事情，就是怎么样香港的法院能够执行一个清盘令在大陆，因为这个牵扯到中国的一直强调的就是司法主权的问题。他就说，好，你们香港是用离岸的资金、离岸的债主跑到就是为了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在香港告的，你符合他们的利益，然后把钱的把恒大的钱呢就偿付给他们。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恒大3000亿美元的债务里面， 绝大部分是在中国 ，OK， 只有200亿是在离岸的，其他是在90%以上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所以说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来了，那接下来的话，那我们大陆的这些债权人怎么办呢？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些就是啊、就是那个烂尾楼的这些房主，当他们你实际上也是啊。就是恒大的债权人，因为他们付的钱没拿到东西嘛，他们也是债权人。所以说的话，要把这些所有的，包括他的那个工人、他的那个供应商等等，把这些问题要厘清，这个是个会花很长时间的。而且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之处，就比方说 ，OK， 那国内的那个银行，恒大也借了不少银行的债务，那这些银行的债务怎么算？优先级怎么算 ？OK， 就是这个烂尾楼的楼主，他们是不是应该是优先于所有人其他这些那个银行，还有就是离岸人的债权人，是不是要优先呢？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因为还没有先例，所以说的话呢，其中的会有很多的这个扯皮的这个过程。
嗯，
所以说这个事情可以说会应该是起码要几年了才能把这个问题。
是，现在国际投资界都在关注中国到底如何处理恒大清盘啊，不同的债权人是不是会被区别对待？陈教授，您觉得什么样的做法会格外的打击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呢？
啊，这个很简单，就是说是你先偿付国内的，特别是国企，先把国内的银行啊，就还有就是国有的金融机构，把他们先偿付完了以后，剩下的钱啊、有多少让你们拿去分吧。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来看呢，实际上国际的这种金融机构呢，对这个事情是比较不看好的，因为按照那个就是那个会计公司 PwC 的说法来说呢，他们就是说呢，就是一块钱离岸债务的话，可能能够收回3分到3分半 ，OK， 这样的一个 level。所以说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认为如果说是你区别对待国际债务人，还有就是国内债务人，那么的话就会对你的以后的信誉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真这么做的话，那以后中国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国企，在国际上面融资的可能性呢，会大大打个折扣。
嗯，是。刘先生，您觉得北京现在真的在乎这件事儿，或者说顾得上去在乎国际投资者怎么透过恒大这件事情来看中国吗？有分析认为，北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啊，只是想保蛟龙而已。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我觉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个叫做内保外贷，就是中国恒大那次的这个中国房地产的巨无霸，在过去的年月里头，为了这个在海外融资，他们采取的手法是把自己的资产往这个高里头啊去评估，然后呢都抵押给中国银行啊、建设银行啊、工商银行啊这样，然后由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呢，他们就接受了中国恒大给他的资产的那个按揭嘛、抵押嘛，然后他这个三大央行就向外国的银行、外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担保，这个让这个中国恒大向海外的金融机构、银行啊去进行啊那个巨额的这个借贷。啊，好了，现在恒大一宣布这个要破产了，变成这种内保外贷的数字有多少呢？有人说是3000亿美元，有人说是这个1000多亿美元，也有人说是几百亿美元。无论多少，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为恒大做了担保，他们手头上有那些恒大给他们的那些的垃圾资产，但是他们又去担保中国恒大在海外这些金融机构借了真金白银的美元啊、欧元啊、英镑啊那些东西的话，那么所以这个恒大现在破产了、啊、 这个内保外贷一爆发，外面的这个外国的金融机构就会追中国银行，追这个工商银行，追这个这些银行，这些三大央行要他们那个偿还，因为恒大已经破产了嘛，他们再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耐心等下去了，你赶快还钱，这样的话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啊带来很大的冲击，而且除了中国恒大以外，那么其他那个碧桂园之类的那个啊、那个前二十名、前五十名的房地产商，他们到底有多少内保外贷的这样的一个金额呢？对中国的金融啊，对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冲击，是这个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爆炸性的因素。谢谢。
嗯，是，所以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不想形成这样的一种这个房地产和金融的连锁反应的话，关键还是要至少先保交楼，要把那些这个把盖的房子完成，把钱收回来。那比如说野村证券的这个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啊，就在最近有一篇报告说，近期最好的政策是中央政府来设立专项基金，帮助那些预售期房的交付。陈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建议？您觉得北京采纳这样的建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是，你要是要保交楼的话，没有政府的投入，这个是不可能的。现在情况是这样，现在这些公司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了，他们要把用自己的能力然后保交楼，这个可能性已经是很小了。但是现在呢，就是也有这个问题，这个窟窿太大了，你这个政府要把它填进去，这个对政府的负担呢也是个很大的负担。现在国内的经济的情况又不是太好，所以说的话在近期内他们能够保证交楼的这个可能性也不大。我认为呢，就是为了真正的根本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重新把经济再发展起来，重新把这个信心再建立起来，重新让就是国际的钱再到中国，重新把这个生意做好，就跟以前的改革开放一样的。不走这条路，不把经济振兴的话，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嗯，那目前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采取的是滴灌式的刺激措施，放宽一些城市的购房限制，降低利率啊，确保银行有充足的现金向有贷款意愿的人来放发贷款等等。那从房地产业的这个数据来看，这些举措似乎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啊。刘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即使房地产对整个经济的这个拖累的作用已经非常明显了，北京是否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呢？刘先生。
因为你本来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所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这个边缘呢、啊，能够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初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让民营企业啊，在国民这个财税收入占了50%，GDP 的比例60%，科技创新70%，就业承载80%，新增企业90%。这个来讲呢是很大的作用嘛。结果呢你近年来搞什么国进民退啊，那些是极左的那个叫嚣啊，那个什么那个私营经济退场论啦 啊什么消费私有制的这些乱摊派乱罚款啊，那个乱收费，然后发展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结果来讲呢，这些民营企业家就发出哀叹，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所以就产生了润，就产生了信心信任的问题，这才是根本嘛。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在房地产只是冰山的一角，如果那种的这个所谓的消费私有制啊，国进民退啊，那些开历史倒车的东西，如果不加以这个改正不修正过来的话来讲呢，你总之啊那个民企的倒闭外资的撤离肯定给中国的经济啊造成根本上的这个打击，很难里头去扭转这个困局危局。 谢谢。
嗯，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在给我们留言啊，一位叫绿豆冰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说，恒大只是比较早的倒了，后面还有100多家房企在排队。还有一位叫0897的网友说，万科也进 ICU 了，强国现在完全不敢调查万科偷税漏税的问题了。还有一位叫狮子先生的网友留言说，中国恒大停盘进入清算过程，这家公司的问题充分暴露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困境，可能暴露的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啊，而是整个的这个经济的状况的困境。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陈朝晖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